今天我们来读这本书，叫《管理实践》。这本书的作者特别牛，他叫唐纳德·基奥。你只要看他的这个推荐的人，你就知道这本书的背景哈。你看推荐者叫比尔·盖茨，认识吧？沃伦·巴菲特，股神啊，杰克·韦尔奇，这三个人同时联袂推荐一本书，可能也就是他了。因为沃伦·巴菲特说，这个基奥是他最认可的、最信任的 CEO。这个人做过哪儿的 CEO 呢？可口可乐。他是可口可乐公司的教父，然后担任过长达十几年的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兼董事 CEO， 然后还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所以他和巴菲特他们都是特别铁的哥们儿哈。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在哪儿？他说我不会教你们怎么管理，我不会，因为我自己就做的不怎么好，所以我这本书呢没有告诉你任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应该做什么，但是我唯一可以跟你分享的是什么呢？我做错了很多事儿。所以我可以告诉你有哪些事儿是肯定不能做的，因此他把这本书名字叫做管理实践，这十件事儿是坚决不要做的，只要你出现了这十个陷阱当中的任何一个，就可能会给公司带来灭顶之灾。所以这本书从这个角度看看，我们也应该来读一下哈，免得我们犯了这样巨大的错误我们还不知道。所以这个人很有意思哈，基奥这个人在做可口可乐公司总裁之前，在做职业经理人之前，他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跟我一样啊，他主持过一档节目叫做基奥咖啡时光，所以这个让我特别有信心啊，我今天认真的读书，将来总有一天说不定我也能够成为一个什么 CEO 之类的哈。那么第一届管理实践的第一届叫做不愿冒任何风险。有时候公司做到一定程度以后呢，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所以你敢于冒险，你敢于经营，敢于下赌注，但是当你拥有了一些东西之后，你总是害怕失去，你总是特别怕失去所拥有的这一切，所以行为就会变得普遍的保守。而基奥他们这些人是刚到美国的，应该算第二代第三代的移民，就是刚到美国大陆上时间并不久，所以他们的祖先，他说美国人的祖先都是热爱冒险的人，如果不是热爱冒险的人是不会从欧洲大陆跑到美国去的哈，所以才能够开拓新大陆。每次当基奥面临重大的风险需要决策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一个事儿来激励自己，什么事儿呢？就是我的曾祖父是干什么的。基奥会想到他的曾祖父是靠砸石头为生的，就是每天拿着大榔头去烈日下砸石头，靠这种方法养活了他们全家，所以他说只要我能想到我曾祖父是干这个的，那么我做什么别的事我都敢做，最次我砸石头，对吧？我总不至于去砸石头吧，对吧？所以他就不会再惧怕任何失去的可能。这个可口可乐每次只要发现一切都运转正常的时候，这个 CEO 就会觉得特别不自在，他每天在办公室到处转，他说难道没有什么事儿吗？难道没有出什么意外吗？最近没有什么困境吗？他整天担心这个，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领导者特别需要完成的事儿。德鲁克曾经讲过一句话哈，说管理层所肩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利用公司现有的资源进行有谨慎的冒险，从而确保公司未来的永续经营。这是德鲁克讲过的话，说你一定要做一些冒险的活动。如果你的比如说做投资哈，很多人喜欢做投资，就问你投资的成功率有多高啊？如果你讲说我投资的成功率是100%，那么对不起，你一定不是一个良好的投资人。为什么呢？你那跟放贷差不多，放贷成功率100%这是应该的，因为我根本不管我的成功之后有多大的这个收益，我的收益是固定的，所以我放贷，我追求成功率。投资一定要有一定的不成功的比率，才证明你的投资策略是对的，否则的话，你的投资策略叫做过于保守。对吗？所以这是第一届，不愿意冒任何风险，这一点是很多 CEO 要小心的，尤其是事业有成以后，当你有了一定的东西之后，你觉得什么都不能放下了哈。然后第二招，第二届还不叫第二招了，第二个不能做的事儿叫做思维僵化，我行我素。孔夫子有一个训诫哈，孔夫子说子绝四，这是学生说孔子的，孔子四件事从来不做的，哪四件事呢？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勿意就是别瞎猜，勿必没有什么必须的，不用执着，勿固不要固执己见，勿我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在这里边勿固就是特别重要的一条，叫思维僵化，我行我素。真正固执的人，他不是在规避风险，他们不仅不愿意冒险做任何改变和创新，而且还对自己的方法坚持己见，坚信自己掌握了成功的秘药，他们觉得这个已经是最好的方法了，他们觉得再也不用去探索其他的成功之道了。那么当百事可乐用更大的包装在进攻可口可乐的时候，那时候百事可乐跟可口可乐的这个商业战是打得特别热闹的哈。百事可乐就研究
怎么才能打败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市场份额那么大，所以他们后来找到一条说他自身不能够改变的优势是什么？两个企业竞争啊，你要想打败对方，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他自身不能改变的优势来进攻他才有效。否则的话，你想，如果百事可乐降价，说我卖的比你便宜，可口可乐降价比你要容易得多哎，可口可乐的利润比你高得多，产量大得多，所以可口可乐如果降价，肯定把你干掉了。所以通过降价的方法，你是没法打败可口可乐的。后来他们发现可口可乐的瓶子是它的优势，你们有没有发现可口的瓶子很漂亮，有申请专利的那个，对吧？很好的弧线。可口可乐在全国大概当时有5000多万个这样的瓶子，这就是一个它不能改变的优势。然后百事可乐就想，好，我给你一个更大杯，所以百事可乐当时推出了大桶的这个可乐。当时可口可乐就思维僵化，他们认为我们那个瓶子最漂亮，我们那个瓶子最被消费者接受，有申请专利，对吗？所以你要把那些瓶子全部销毁掉，换成大的包装，那我根本做不到。结果导致的问题就是被百事可乐迎头赶上，这是第一次对可口可乐的痛击，就是来自于包装的这个进攻。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可口可乐的人就陷入了自己我行我素的僵化思维当中，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不能够改变的。更好笑的很多不能改变的案例哈，比如说亨利福特一定是一个很牛的人了，对吧？他创建了这个福特汽车，但是亨利福特曾经说过什么呢？有人建议他把汽车涂成别的颜色，说这个汽车可以卖黄的，可以卖白的，可以卖红的。福特就嗤之以鼻说，哼，谁会需要一个黑色以外的汽车？他不认为有人会需要黑色以外的汽车，他认为所有的汽车就是黑色就 OK 了，对吧？所以福特都犯过这样的错误。还包括我们说这个那个叫什么柯达的人发明了数码相机，但是柯达因为是卖胶卷的，所以他们说你怎么能发明这个东西呢？你发明这东西我们胶卷卖给谁呀、啊、对吗？所以整个柯达因为僵化了思维，因为他们的路径依赖。这里边要参看另外一本书，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创新的书籍叫做创新者的窘境。在创新者的窘境这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大家说，几乎所有颠覆性的创新都不是由行业前三名退出的。行业前三名很难颠覆一个行业，你比如说颠覆手机的是苹果，苹果原来根本不是行业前三名，对吗？颠覆杀毒软件的是360根本就不是杀毒软件的行业。颠覆汽车行业的将是特斯拉过去没造过汽车，对吗？都不是行业前三名来颠覆这个行业，因为行业前三名很容易陷入僵化的思维当中，而且它有特别多的沉没成本，它有路径依赖，他做了这么多的事儿，所以他不能够轻易的改变。OK， 因此在这本书里边，他讲到说，如果你想自找失败的话，那就固执己见吧。灵活变通和适应能力是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超越简单的管理能力、运作能力和技术能力之外的一种才能。我相信灵活变通的人具有习惯性审时度势和思考的能力，一旦环境改变，他们就会迅速的适应新的环境。所以适应性很重要。第二条，不要去僵化思维，我行我素啊。第三条特别有意思，叫做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你们有没有发现，有的大公司的 CEO， 你想见他一面很困难，他自己完全生活在一个独立的环境和氛围当中。我们采访过800万的老总，是一个很著名的失败案例。他的妈妈就是我们看过的那个阿信那个电视剧，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啊，日本的一个电视剧讲他妈妈怎么创业的。所以传给他以后呢，他们是很有钱了，富二代，特别有钱。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你曾经干过的最奢侈的一件事是什么？这老头就甜蜜的回忆哈，说他在香港有一间办公室，香港那个办公室呢，那些人为了取悦他，在顶层给他做了一个办公室。那个办公室需要一个大的玻璃桌，那个玻璃桌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电梯根本上不去，摩天大楼啊，电梯根本上不去，怎么办？为了能够满足 CEO 的这个需求，他们把那个楼顶给切掉，把那个楼顶全部拆掉了，拆掉了以后用直升飞机把那个桌子吊上去，然后放在那个楼顶里边，所以他能够拥有一个在顶层的大型的玻璃办公桌，然后没有人知道是怎么搬上去的。把自己完全封闭在一个大楼的顶层，所以800万很快就倒闭了。我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药企，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药企，然后他们最近出了事儿哈。他们的老板，我们有人在见他的时候，他会自己搞一个大的奔驰车，然后呢他把奔驰车的副驾驶那个座拆掉，然后在后边那个后排放一张虎皮，然后自己坐在那个虎皮上这样坐车。你看，为了爽，他前面连副驾驶的位置都不要，因为这是我的专车。当一个 CEO 把自己膨胀到一定的程度，认为自己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给自己营造一个海市蜃楼一样的环境。这本书里边就讲说，很多人喜欢给自己营造一个海市蜃楼的环境。那么这时候，当普通的管理层走到这个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战战兢兢了，他已经不能跟你说出任何话了，因为他觉得你是神。那么你只能跟谁合作呢？你只能去跟那个也有着一个海市蜃楼的人去聊天，所以你们俩就只能在那种俱乐部里边互相骗对方就 OK 了，你根本不能够跟其他的员工打成一片。所以杰克·沃尔奇怎么做了呢？他整天会跟他的员工一块吃饭，杰克·沃尔奇经常会约员工吃早餐，对吧？杰克·沃尔奇的早餐成为了对员工最大的激励，这就是要和员工打成一片哈。不幸的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业精英的一个共同特征，都是能够和这些基层的员工打成一片。所以大量的人希望把自己封闭起来，希望让自己孤独，希望让自己感到高处不胜寒，就会导致你和你的员工的距离被拉得越来越大。这里边讲到了一个案例啊，因为他们都是经历过二战的人，他讲过说，在二战期间，丘吉尔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用来干嘛的呢？这个办公室不负责别的，只负责向丘吉尔汇报坏消息，每天就是不断的向丘吉尔汇报坏消息。而与此相反，希特勒在干什么？你们如果看过那个电影《刺杀希特勒》什么的，会发现希特勒直到俄军都已经快攻入柏林了，希特勒还认为德军在领先，还认为德军占领着巨大的优势，因为希特勒的脾气导致没有人敢向他汇报坏消息，每个人见到元首的时候都只能说战事非常好，现在怎么在进攻，我们再怎么怎么努力，所以希特勒会觉得一切都很正常，挺好的，到最后崩溃。所以这就是丘吉尔和希特勒的不同。那么你在经营企业的时候，是希望做丘吉尔还是希望做希特勒，这是你的选择啊。所以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封闭起来，不要让你自己装扮成一个神一样的人物哈。这是第三戒。第四戒呢，说犯了错误还拒不承认，目空一切。当一个 CEO 或者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吧，他都有可能会犯错。当他犯错以后，两种选择，一种是承认，对吧，改正，还有一种选择呢，说没有，然后闻过是非，用很多方式来包装说领导并没有错，只是执行出了问题，或者上层并没有错，只是下边的人出了问题，对吗？所以很多公司的年报都可以总结成一句话，这是纪要说的哈。他说很多公司的年报都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叫做不要承认犯了错误，如果情况不妙的话，能掩盖就掩盖，等到危机全面爆发，再去从外部环境中找个原因，把责任推到一个替罪羊身上。他在华尔街，在整个美国的市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总结出来说年报说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大量的首席执行官都在取悦于华尔街，他们只是希望说在股票市场能够有良好的表现，就能够保证他的年薪。基奥自己也曾经讲过，他说这些错误他都犯过哈。比如说这条错误他犯过什么呢？有一次有一个经理向他建议说，要在东德，当时东西德还没有合并哈，要在东德投资5亿美元，然后去开拓东德的市场。他们认为东德是一个完全空白的市场，但是当时作为可口可乐 CEO 的这个基奥就讲说，东德那么穷的地方，对吧，东德就没有人喝可乐，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后来他就否决了，轻易的就否决了这个提案。他认为这根本不可能，从自己的直觉判断就把它否决掉了。否决掉了以后，结果这个人非常认真，提出这个提案的这个人非常认真，竟然要辞职，说我很生气，我认为你根本没有考虑我的想法，所以我辞职。诶，他说你别辞职啊，你这么干嘛这么认真呢？那我跟你去看看。然后他就跟着这个人到了德国去考察，尤其到了东德那个市场以后，他才发现东德这个正在复兴的市场到底有多大。回来之后，他把这个5亿美元的投资增加到了10亿美元。你看，所以管理者有可能会决策错误，而最怕的就是没有纠错机制。一个体系当中最重要的是纠错机制。有时候我们会讲说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制会有一些问题哈，体制的原因。什么叫体制的原因？因为发现中国的经济体制就缺乏纠错机制。如果有一个领导做一个错误的决策，那底下的人就会一窝蜂的干过去，然后到最后干坏了，大家说哎，这是交了学费，或那是教训，对吧？我们那次是收获了什么什么东西，哎，毕竟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收益。没有人去提醒他，没有人跟他吵架，没有人去纠错。所以第四戒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戒律，尤其在中国老大们说了算这个模式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作为一个企业的老大，你一定要考虑到说你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如果做错了坦然的承认它。这就是孔夫子讲的说君子不要怕犯错， 对吧？犯了错或你马上改掉，像日月之行也，对吧？这都是能够看得到的，人们都能够看得到，所以你能够改掉它，人们也一样能够看得到。OK， 第四节叫犯了错误拒不承认，目空一切。有没有觉得每一条听起来都一身冷汗，对吧？每一条都会有特别大的问题存在于背后。第五戒叫做只求发展，漠视商业道德。德鲁克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还是挺深刻的哈。他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商业道德，只有道德。所以好多人说这个叫做商业道德，不对，你这个根本就叫做没有道德。比如说做假账，对吧？做假账就是典型的道德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道德问题呢？是因为很多公司伪装自己，就是为了取悦那些财团，取悦华尔街，取悦资本市场，使得自己表现得不错，对吧？他们太喜欢通过资本市场来赚快钱了，资本市场上赚钱要比卖可乐要快得多，对吧？所以很多人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局面。而基奥在这里讲说，如果你只求这个数字上的变化，漠视了商业道德，或者说漠视了道德对一个企业的重要性，那么一旦犯错的话，就是巨大的错误。大家还记得华尔街造假账的那些企业吗？现在基本上全部都消失，不但消失，而且还面临着大量的诉讼，那个诉讼的额度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就十几年过去了还没有解决，因为他们面临着有的是无限责任公司，他需要拿一辈子来偿还这样的债务啊。所以另外一个导致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企业家做着做着就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名人，他们参加脱口秀，他们参加慈善晚会，他们跟明星们混在一块儿，所以在这种时候他会忽视企业本身的经营，而愿意让自己的外在变得更加的光鲜，往往在这种时候就会出现大量的道德问题，因为你需要通过伪装很多的信息才能够使得你始终保持这个良好的公众形象，所以这种吸引力对于一个 CEO 来讲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在这儿就要提醒大家，你看这个人本身并不出名，他做了这么多年，他有这么多的好朋友，但是他本身很低调，一直在幕后不断的操作，这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对吧？所以告诉大家第五戒，不要只求发展，漠视了商业道德。第六戒说不用心思考，对该做的事情一知半解。这是什么意思啊？有很多人在做一个事儿做的时间长了以后啊，判断事情就变得特别的草率了。我见过很多 CEO 就会觉得，我刚听你说两句话我就知道你什么意思，我就知道这项目该不该投，我的直觉就这么准，对吗？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马克吐温讲过的一句话值得大家警醒哈，他说真正让我们陷入麻烦的并非是那些我们根本就不懂的东西，反而是什么？反而是我们一知半解的东西。游泳的时候经常被淹死的不是那个完全不会游泳的人，而是刚会一点的又没游得那么好的那种人，他们才容易出事，对吧？所以你一知半解，你对这个事大概了解一点，你就轻易的做决策，就会导致你出现大量的风险。因此基奥说，我们在做 CEO 的时候实际上是疲于和人沟通的，就像机器人一样，不断的放射出意识流的电波，使得数据变得越来越多，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声音，但是我们却减少了分析的时间。我们能够听到特别多的人汇报，但是我们很少静下心来认真的分析。各位，你们知道乔布斯最爱做什么？禅坐。乔布斯经常他的房间布置的就特别简单，就一个大地板，对吧？没有什么家具，禅，要安静。所以乔布斯在送走了别人之后，他会一个人坐在那儿静想很长时间。这种静坐和禅修会让他更加专注的深入思考一个问题。而我们今天浮躁的生活、快节奏，会导致我们很多 CEO 根本没有时间静下来安静的思考。所以这是这个基奥讲说，不用心思考，对该做的事情一知半解，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借条，一定要小心哈。如果不加思考的摄入海量的信息的话，那么主要会产生三个问题。第一个叫做信息冲击综合症。什么叫信息冲击综合症呢？你的大脑会达到疲惫的极限，因为它每天接受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第二个叫做未经消化的数据会掩盖事实。你以为数据已经有了，对吗？但是你没有到现场去看一看，你没有跟这些客户聊一聊，你没有跟经销商好好谈一谈，所以数据表面看起来已经解读了，但是别忘了对数据的误读是特别严重的一件事情。第三个问题呢，说不花时间去思考是愚蠢至极的做法，而且有时候还会很危险。所以这一条告诉我们 CEO 在做决策之前要认真的思考。第六戒哈，第七戒说自己不去把握，完全信赖专家。我刚刚在录像的时候还有人告诉我说，我问了几个专家，他们都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哈。我说专家是不靠谱的，
为什么呢？这个小时候基奥在跟着他的叔叔去买牛，他们小时候都很苦啊，去买牛，西部开拓买牛。在买牛的时候，这个他的叔叔哈蒙跟他讲过一句话，说关键是看牛而不是看人。什么叫关键是看牛而不是看人呢？你要买牛，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个牛到底好不好，而不是听那个巧舌如簧的牛贩子怎么说。有的人会认为信任一个人，然后就委托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你对这个项目本身并没有深入的判断，你只是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对吗？所以看牛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你是不是真的认真判断过这件事情？ OK， 我们在决策，就是这个基奥讲说，他们在决策推出新可乐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大量的专家给了他们大量的数据来论证，说新可乐比老可乐要好喝得多，新的可乐配方比老可乐要好，他们做了大量的盲测，盲测就是蒙上眼睛，然后让他们喝，喝完以后说哪个好，大量的人都会说这个新配方的更好，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新配方。然后可口可乐就傻呵呵的说好，更换配方，然后全部换上了新的可乐，结果一下子引发了全国的抱怨，甚至美国人去游行，说还我老可乐，大量的人去游行，结果可口可乐花了大量的钱做了一个错误的实验，然后重新回到老可乐的配方上，对吧？所以有时候专家所给出的建议未必就那么真的可信，所以千万不要不去自己把握而轻易的听信专家的，专家是非常危险的动物。遇到那些想要量化人类行为的专家，你要格外小心。这是基奥讲的哈，他说遇到那些想要量化人类行为的专家，你要格外的小心，因为管理始终是人的事儿。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有趣的实验到最后所论证的事情，都是我们的直觉就已经得出的结论，对吧？我们的直觉就觉得应该是这样，然后后来有一个理论似乎很科学，经过了大量的验证和技术，让你说就这么一个结论，实际上你自己早就感觉到，只不过专家给你一个流程。但是如果有些东西得出的结论跟你的直觉判断或者跟你的常识是相违背的，我建议你谨慎一点，对吧？所以不要轻易的把公司的未来压在咨询公司身上。所以麦肯锡曾经给十大电脑做咨询，用了那么科学的手法，做完之后十大电脑就完蛋，对吧？也有这样的案例，对吧？第八戒叫做行政作风盛行，叫做团队臃肿不堪。基奥讲了一件事很有意思，他第一次到可口可乐当这个 CEO 的时候，然后他的秘书呢，他让他的秘书去要几支铅笔，结果他的秘书要了一圈2000没要回来，第三天回来哭，就在他面前就痛哭，他说你哭什么，要几支铅笔有什么好哭的。然后这个秘书就跟他讲说，我要得到这几支铅笔，我得去填单子走流程，而填单子那个人呢又休假了，然后这样的事情呢还发生在订书机、书架、复印机上面，所以这个秘书就崩溃掉了，为了几支铅笔就崩溃掉了。所以在那时候他意识到这个公司的官僚作风是多么的严重。曾经有两个公司合并哈，西门子和诺基亚，他们成立一个公司叫诺西，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公司，这个合并当然是失败的，你看诺基亚现在都已经被大量裁员了。那时候在合并的时候，两个公司就产生了特别多的矛盾，你比如说西门子的人很严谨，诺基亚的人很松散很自由，所以诺基亚的人想要几张复印纸，根据西门子的流程你得提前打报告，提前打了报告领多少纸然后再去领。后来诺基亚人实在受不了了，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打电话给诺基亚的老同事说，那个我在诺西这边，你给我快递点纸来，连纸都要同城快递送过来，他们不怕花这钱。诺基亚就这么开放的一个文化，而西门子是一个严谨的文化。所以当一个团队的这个官僚机构盛行的时候，变得很臃肿的时候，你会发现效率就会大幅的降低。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中国的政府，我们的政府这个机构就真的是足够庞大，几套班子，然后几级政府，哇，真的是应该好好的减一减，做一下瘦身运动哈。所以如果你想阻碍进步的话，你就让行政部门做主导地位就好了。当这个机构当中做主导地位的是行政部门，他们的话语权最强烈，一个秘书或者一个财务人员可以去训斥市场人员的时候，你要想想你的公司的氛围是不是足够好。在这个公司里最能够直起腰板说话的人应该是谁啊？对吗？应该是那些为公司创造价值的人，而不是管理着大家的人。管理大家的人是为大家服务的，所以大部分优秀员工的离职都跟官僚主义有关系，而招聘和培养一个中层干部的费用是他们年薪的2倍，所以他们一旦离职的话，你想想你有多大的损失。这里边有一个正向的案例，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就是巴菲特的公司哈，他们旗下拥有76家公司，2007年的时候就拥有76家公司，雇员人数超过23万2000人，年收入超过180亿美元，
但是你知道公司总部有多少人？19个。然后巴菲特有一天抱怨说，现在这个官僚主义真是盛行，为什么呢？说我的员工人数已经从16个突破到19个了。员工人数从16个突破到19个，管着一个上千亿人民币的这么一个市场，他竟然还认为这是太多了，对吗？所以看看巴菲特怎么做的，取消官僚主义，尽量的让人员精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啊。所以第八戒叫做行政作风盛行，机构臃肿。第九戒呢，说信息错位，沟通不畅。什么叫做信息错位，沟通不畅呢？就是企业里的很多人，比如说他对钱是没有概念，他会认为这就是一个数字，这一串数字损失了，这一串数字增加了，他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的损失。所以有时候很多信息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就会逐渐的变质。这里边这个纪要讲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他说在拉斯维加斯哈，如果赌场的经理看到有一个赌桌上放着50美元的现金，超过了1分钟还没有人把它清理掉，还没有把那个现金消失掉的话，他就会把这个管这一片的主管就开除掉。为什么赌场的经理绝不允许赌桌上出现现金呢？因为当赌桌上出现现金的时候，会让赌客们觉得这是真金白银，而没有任何现金会让他觉得就是一个塑料片，这塑料片无所谓，所以他就会大量的赌博。 OK， 所以在一个企业当中，当人们把钱都不当做钱的时候，把它叫做预算，这时候你会发现人们对于钱的感觉就没有那么清晰了。所以基要说，如果传球时没有接到，责任应该在传球的人，因为他和队友的沟通有问题，因此团队内一定要有清晰准确的信息传递机制。 OK， 而且让大家每个人都对我们的成本对钱是有感觉的，都知道这样的决策会带来什么样负面的结果。 OK， 这是第九戒，叫信息错位，沟通不畅。第十戒叫做对未来心理恐惧，悲观主义色彩浓重。有大量的人会总是担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负面的问题哈，所以比如说最有名的叫马尔萨斯，对吧？他这样，他人口论，他认为这个世界马上就要爆炸了，这么多人根本就养不起。但事实上呢，这个人口爆炸的预言是20世纪70年代，他就描述说会有数以亿计的人死于饥荒。罗马俱乐部曾经撰写过一个叫做《增长的极限》，对吧？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报告，描述人类的资源枯竭，而这些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出现。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末日，对吧？所以很多人会对未来有非常灰色的这种理解，这些人是难以成为大的 CEO 的，成为领导者。悲观主义者的问题就是他总把注意力放在失败上，媒体在这一点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媒体就喜欢报道坏消息，媒体不喜欢报道正面的消息，因此人们在追求安全的时候却喜欢在新闻里寻找刺激，都在找那些坏消息，因此会导致大量的人心情灰暗，总是看向负面的一面。所以在基奥看来，任何时候都是创建一家公司的好时机，看到吗？任何时候都是创建一家公司的好时机。如果你想在公司中达到领导地位，那么你只需要做一个乐观主义者就行了。只要你随时随地都能保持乐观，你都觉得可以，这事儿一定能做得到， OK， 你就有可能成为公司的领导。如果想要失败的话，那么你就对未来战战兢兢就好。知道诸葛亮怎么完蛋的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吧？所以就完蛋。所以我们要对未来不要充满着恐惧的色彩，而应该用乐观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讲到十戒应该结束了，但是我在这个 PPT 里边加了一个叫做第十一戒。为什么要加第十一戒呢？因为我发现他没有写完啊。第十一戒是丧失对工作和生活的激情。CEO 有时候也会很郁闷，因为每天做的事儿都差不多，突破极限已经突破好几次了，要上市也上过了，要赚钱也赚到，游艇我也有了，飞机我也有了，对，房子我也有了，还要追求什么呢？没有激情了。这时候你要想到一个老人，就是基奥说他的邻居啊，叫沃伦巴菲特，他跟巴菲特住隔壁。说巴菲特每天早上去上班，巴菲特的原话哈，说我每天去上班都是踩着踢踏舞的舞步去的。老头80多岁了呀，每天踩着踢踏舞的舞步去，而且他就住在他那个很早以前花了很便宜的价格买来的那所房子里边，他就是以工作为乐的。所以当你能够对工作永远充满着激情，永远都能够让员工感到跟你在一起战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而不仅仅是为了得到那个账面数字的变化的时候，你就会更加具备领导力，而你的管理也会更加的富有成效。所以基奥讲说，如果你想要失败的话，那么你做什么都不用带着激情，你只要跟自己说已经够好了，那不关我的事儿， 我才不在乎呢，说我都快退休了，只要你这样讲，你很快就会失败。而如果你希望成功，那么你要不断地告诉自己说，这个世界这么有趣，还有那么多可以探索的东西。 OK， 所以这本书读完之后呢，我的感受是他的确没有给我怎么样去成功的方法，他没有告诉我说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样做就 OK 了，但是他告诉你说这儿有陷阱，这儿有陷阱，当你能够看到这么多巨大的陷阱提醒自己的时候，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帮助，对吧？这是一种不同的帮助的角度。所以我建议管理者可以把这十一条写在你的办公桌上，然后每天对照一下，说我有没有做类似这样的事情哈，有可能会对你的管理有所帮助。好的，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哈，我是樊登，我们这里是樊登读书会，我们的口号叫 Keep Learning，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学习，每年我们会为大家解读50本书加上视频。如果想加入樊登读书会的话呢，可以在网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我们今天的场地提供方位于东棉花胡同的这个荣界书院，这里边书很多很有趣，欢迎大家常来，谢谢大家，谢谢。